好，我们先来节前身后啊、这也是大概以后的一个方式进行的方式啊、我们上次上了六个小时的课，那中间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可能同学们对于上次上课的内容已经有一点点模糊了，所以我们都要用一个节前身后把大家的回忆啊唤醒，把这多多少少让大家记起来我们上一节课学的重点是什么啊、所以要节前。然后整个这个教本的安排哈、它一定是有一个顺序的。为什么先讲这个后讲这个，前面接到后面中间会有一个过脉哈、会有一个过脉，然后整个你要是这个过脉很清楚的话，它整个这样子的铺排哈、它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铺排哈、会是非常有系统性的，不是零零乱乱随便爱讲什么就讲什么，高兴先说什么就先说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节前身后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脉络把它点明，把它找出来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节前身后。那我们上次是第一节课嘛，哦，除了有一些时间是用在我们其他三年的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以外，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就是三宝，对不对？好，记得吗？哦，至少这个记得吗？所以今天我们节前身后啊、那大部分的同学都有早一点来把白板上面的那个重点的部分大纲的部分先抄下来，这也是以后大概每一次都会用的方法，所以同学们可能要准备一个笔记本，不要零零落落的抄啊，准备一个笔记本，然后每一次大概也要提前个大概20分钟左右来把白板上的东西先抄下来。白板上的东西抄下来，我保证这个是很有用的哦，不是说我偷懒不印讲义给你们，绝对不是这样，我印讲义可能还方便一点哦。可是白板上的东西抄下来，大家抄过一遍会有印象，而且会知道今天这一段时间里头要讲什么哦。还有就是白板上的东西抄过了以后，回去在复习的时候啊，会比较清楚讲些什么，重点是什么，比你自己看讲义哦要印象深刻。那另外你在抄白板的时候哦，抄白板是我们呢、用五根用的最多的，所以印象一定最深刻。还有更重要的是，你在抄的时候，假如懂，抄得懂你会很欢喜；假如抄到那边你不懂的话，很重要，这个反而更重要。你的移情会升起来，对不对？你移情升起来，那是一个作意心所。我们讲心所的时候会讲，非常重要，那就是一个作意心所。作意心所起来了，你在那个地方不懂，你那个地方作意心所起来，我们上课当中你听到那里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的就是你有疑的部分啊齁，你特别注意，这样子的对于你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哦。所以抄白板是蛮必要的啦。那假如说你来晚了，白板来不及抄的话，也没有关系，还是要注意听，注意听比你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上课已经在讲了，你还在抄白板要重要。你注意听，你知道今天白板上这些内容，然后你事后再来补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在讲的时候你还在抄白板，那就很可惜了。你白板抄的时候没有发挥我刚才说的那些功用，你作意心所没有起来嘛，然后呢你又没有听到那个老师在讲些什么，这样子就有点可惜了啊。好，那以后就不会再重复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节前身后要讲什么呢？我写了白板上写了三点的重点啊。第一点重点是我们佛弟子是皈依入佛门。好，你看皈依入佛门，我们上次讲三宝还没有讲到皈依，但是皈依什么？皈依三宝。 我为什么这样子想而不直接写三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在学佛上面很重要的是，常常那个深意啊，都在文字之外。我这里说佛弟子皈依入佛门，你就要想到皈依是什么意思？皈依，皈依什么？皈依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皈依呢？不皈依不行吗？哦，皈依了以后还没有皈依有什么差别呢？皈依了以后要做些什么呢？什么是真正的皈依呢？你会升起一堆的问题，是吗？好，所以我只说佛弟子皈依入佛门，就可以升起一堆的问题哦，比直接跟你说皈依三宝，那个里头的意思要多一点哦。好，佛弟子皈依入佛门，但是后面又接着说，形式上的皈依不能令人得解脱。那什么是形式上的皈依？什么又是实质的皈依？很显然的，这个地方有说到两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好，那既然有另外一个实质上的皈依哈，所以皈依的深意一定不是在我们形式上面的去受一个皈依的仪式哦，但是皈依的那个仪式啊，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呢？好，所以下面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皈依的深意。我们上次讲过，佛在入灭的时候有交代弟子啊，要自皈依、法皈依、无余皈依。无余皈依就是没有别的皈依了，要自皈依，要以自己为舟，以己为舟，要法皈依，要以法为舟，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皈依了，无余皈依是这个意思。好，那为什么是自皈依法皈依呢？我们上次也解释很多，因为佛像大医王一样，他指出了我们的病，他也跟我们讲了我们这个病要怎么样的医治，要怎么样的对治，他也跟我们讲了，他只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生了什么病和我们要怎么治，但是他没有办法替我们服这个药。所以佛弟子们呐，大家要精进，这是佛最后的遗言，要精进哦，要按照佛他说所有他可以教的他都已经留下来了，所有法药虽然佛已经灭度，但是所有的法药都已经留下来了，剩下来的事情只是依教奉行哦，这是皈依的深意。那没有佛就没有法，好，法我们现在学的法是佛所说的法，所以没有佛没有法，虽然法就是那个药哈，就是那个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药，但是没有佛没有这个药，所以我们对于佛的那个感恩的心哦，事实上我自己来讲了，实在是就是那个感恩的心，实在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难以言喻哦。好，虽然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佛的法，但是佛也说过，那个法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佛有那个法才有，是不是？那个法是法尔如是的。但是我自己怎么样子想，怎么想，我都觉得，虽然佛说那个法是法尔如是，它本来就在哦，不管佛有没有出世，那个法都在。但是我自己很真实的知道，假如没有佛说出来这些法，那些法虽然它就一直都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我自己很真实的问自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对佛的感恩的心哈，就真的是油然而生了。好，有了佛，有了才有法，但是佛说法49年80岁灭度入灭，佛会离我们而去啊。假如你把法只认为只有佛在，佛才能为我们说法的话，那佛灭度了我们怎么办呢？佛灭度了以后，有佛的弟子把法传承下来哦，这样子传灯不灭。所以一个和的僧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续佛慧命哦，让我们到现在还有佛法可闻，这就是佛法僧三宝，这就是宝。为什么是宝？这就是宝，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稀有，而且真正它是宝的意思是，这个法能够让我们解脱自在， 要能够自在，真的是要入法才能够自在。好，那这是皈依的深意啊。好，皈依的深意是在你一定要把这个佛法入了你的心，换句话说要消归自信。假如不消归自信的话，仍然佛是佛，法是法，生是生，三宝自归他三宝，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这样？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学佛以破迷起悟为宗，以离苦得乐为归，但是要破迷起悟，必须这些法能够入你的心啊，也就是说必须要能够消归自性。假如没有办法消归自性的话，仍然三宝归他三宝，你还是那个凡夫俗子。好，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这个皈依的深意还是一定要必须到自皈依法皈依。好，好，下面就讲，那既然皈依的深意是这个自皈依法皈依，也就是说我们皈依是真正要得到那个法水，法水只有一位啊，解脱位，要得到那个法水，法水。好，问题是常常我们没有喝到那个法水，就是没有消归自性，反而一直是端着那个杯子，那个杯子不是那个水，对吗？对吗？我们常常就是端着那个杯子，而且在杯子上面计较啊，这个杯子漂不漂亮啊，这个杯子好不好啊，什么执财啊，什么什么，各种计较都在那个杯子上面，没有真正去喝那个法水。好，所以我们佛说自皈依法皈依，是要我们，你要真的自己喝了那个法水才冷暖自知啊。那个杯子毕竟它只是杯子，它不是那个水哦。但是杯子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你不用杯子装水，你用什么装水啊？你说我可以用手装水，毕竟会漏嘛，你能够装多少嘛。好，所以杯子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杯子哈，这个容器啊，这个容器，所以你自己最后要知道，你自己这个身呢、啊，要做容器，要做法器。你这个杯子啊，它必须是正的，你不能倒过来吧？倒过来法水不入啊，法水装不进来。什么是倒过来啊？高慢的心，就是高慢的心啊。这个杯子是倒过来的，法水根本不入啊。所以这个杯子必须是正的，好，可以装水的。这个杯子必须是干净的。什么是干净的意思？你心里不能有坚固的你自己的意思分别，你自己很坚固的成见在里面，法水是不入的，入不进去的哦。所以这个杯子必须是干净的，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成见呢、啊，在那边拣选，在那边挑选。哦，什么法是对的，是合我意的，我喜欢的，什么法是我不要的，这个法是不合你意的。老天爷啊，你用你的意思来谴责佛法哈、哦、这个杯子是不干净的。好，这个杯子要尽可能的大一点，就是宽一点，能够深一点，可以容纳比较多的法水，而不是一个浅浅的，非常浅非常小的一个浅碟子的杯子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有很多的意思，这个杯子是很重要的，这个杯子不能是漏的，不能是穿漏的啊、哦、一面上面接下面一面漏，那你要比赛看是怎样接得多还是漏得多吗？好，这个杯子是，这个杯子要正的，这个杯子要干净的，这个杯子呢不能太小，这个杯子不能漏的，所以这都很重要。所以虽然我们不是要这个杯子，我们是要杯子里头装的法水，可是问题是你不以方便，你也不得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是要这个杯子，所以这个方便不是究竟，可是你不以方便也不得究竟啊、哦！所以我们要皈依常住三宝，重不重要？很重要，就很重要。好，我们说皈依很重要，皈依三宝宝，可是不要入宝山空手回啊！很多同学会有这样子的 感觉，好像学佛几十年了，一二十年了，好几年了，但是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好像听闻佛法的时候觉得哦法喜充满，可是一出了教室或者好一点过了还可以过几天心里有那个法喜，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哎还是照样原来的那个你，好像佛法就离你远去了，甚至于一段时间就是比较长的时间你假如不继续听闻佛法的话完完全全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那个你。或者还有些人更是冤枉啊，很其实很可怜，就是很精进的学习佛法，真的是很精进的学习佛法，但是在这么精进的学习佛法的情况底下，他原来的烦恼不但没有消除，还增加了很多学佛以后的烦恼，真的很冤枉哎，真的很冤枉哦。已经有上次讲过，已经有几个同学交了作业了啊、哦，那作业里头这些问题都出现，有的同学会说我还是很烦恼嘞，而且原来的烦恼好像没有怎么少，还有一些新的学佛的烦恼，比如说为什么都听不懂嘞，或者比如说学佛了以后有了一些知见就看不惯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事物了，而且最糟糕的是看不惯你的家人，但是你又必须天天都回到家里头跟那些人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这些生死凡夫啊不知死活自己心里头升起很多的烦恼啊，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就觉得学佛真的是还我们说离苦得乐，好像没有离苦得乐之前哦，苦只有好像更多一点哦，这很烦恼，很烦恼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反而不学佛还好，学佛以后反而还麻烦了一点哦。所以千万不要入宝山空手回。那假如不入宝山空手回的话，其实是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式跟态度的，一定要的。好，我们底下也会继续会学到，学佛一开始就会跟你说是正行，好，是正行，第一个要亲近善事，第二个要听闻正法，第三个要如理的思维，好，第四个要法随法行，好，这以后都会学到，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的方式，有一个正确学习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你自己要先跟自己好好的商量一下，你为什么学佛？你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目标。假如你的目标很模糊的话，也许你学起佛来就会心里头老是觉得不踏实。我真的要这么辛苦吗？好好的礼拜天，你看外面天气多好。好，这么好一个礼拜天，这么舒服的一个天气，我为什么不去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让自己就是把一周来的疲劳哈能够疏解一下，或者这么好一个礼拜天，为什么我不跟家人在一起好好的陪伴一下家人，和家人聚聚聊聊天啊等等等等，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花这么多的时间吗？而且回去还要写作业，等等，就是心里头会一下子觉得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一下子觉得我真的要这样子做吗？你心里头一直会有疑，会有犹豫，疑哈，疑这个心所就是犹豫，你犹豫的心，这个心哈，就是疑这个心所不打掉的话，你的信。信这个心所起不来，假如学佛没有信根，这个学佛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难不退转哦。一时的冲动维持不了多久，所以你要自己好好的问问自己，跟自己商量商量，非常诚实。学佛有一个心很重要，就是直心嘛，我们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什么心呢？我们以后学心所，今天下午就要学心所的时候会知道，你要不惭 谄媚的谄，不狂哈、哦。你自己要好好问问自己啊、哦，你的心是不是很诚实的？是不是一个直心啊、哦？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好好跟自己商量商量的地方啊、哦。好，这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入宝山空手回哈、哦。那入宝山空手回，这是很可惜的事，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好、哦，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哦。既然说学佛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破迷起悟啊、哦，破迷起悟才能够离苦得乐。好、哦，但是怎么样破迷起悟，怎么样离苦得乐，也就是解脱生死这一件事情了。好、哦，解脱生死在于通达第一义谛。这是佛常常讲的，尤其是我们学般若经哦，学佛真的真的要学般若经，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在为大家学般若的前行，就是打基础的课，我们这一年的课，而接下来的课才是大家学习的重点哦。那第二年大家要学的课就是法性空慧，还记不记得？哦，这个就是现在在讲的第一义谛，或者是圣义谛。圣义谛是什么？圣义谛就是法性空慧。所以大家会，法性空慧是什么？法性空慧就是毕竟空，好、哦，或者我们说最胜空性，或者我们是说究竟的空性。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学第一义谛，是真的要学的圣义谛。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问我了，那这样子你就直接讲圣义谛嘛，你就直接讲第一义谛嘛，你就直接讲毕竟空性，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最胜空性的究竟空义就好了嘛，花这么多的时间讲这些跟究竟空、跟毕竟空、跟圣义空没有关系的东西干什么？接下来我们这一年几乎都是要讲一些表面上听起来不是最胜空性的东西，比如说接下来的心啊、心所法呀，好、哦，再下去的运处界呀，甚至于包括再下来要学的四谛呀、四圣谛啦，接下来要学的十二缘起啦，也许在各位听起来都和毕竟空性，好、哦，和这个圣义空没有关系，那么。你为什么不直接，你就直接跟我们讲，你就直接用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时间都跟我们讲毕竟空性就好了嘛，因为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学的佛法嘛，这个才是真的佛所说第一义谛嘛，那你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边讲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呀、啊、有没有这个疑问？好、哦、假如你的那个一点，那就说你的那个思考的能力专注一点的话、哦、也许你就会这样子问了哦。假如你会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很好，你要试着疑问，不要马上问人家，你要试着把这个疑问放在心里头去养它，养你的疑情啊、哦！疑情越大，你小疑小悟，你大疑会大悟，这是很大的疑情，你这个疑情解开就开悟了，好、哦，这是非常重要的疑情啊、哦，要放在心里头去养它。好，那毕竟空性是什么呢？你假如认为毕竟空性是什么，完蛋了。那你还是把毕竟空性当作是有了嘛，你执着于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毕竟空性，那你就是把空当作有在执着，很又是很冤枉的事情。毕竟空性不是什么，毕竟空性是什么？毕竟空是因为我们众生执着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世俗地，因缘所生的这个法，这就是这个因缘所生的，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这个气世间呢、啊，有情世间、无情世间，所有，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一切因缘所生的法执为实有，所以佛才要跟我们说，毕竟空性，这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生，它是暂起幻有。但是我们众生，我们把它执为实有，我们不但执为实有，就是因为我们执为实有，所以我们会贪得不舍。 这个贪得不舍让我们生死轮回。所以为了破除我们这个虚妄的执着，所以佛才跟我们说毕竟空性。所以反过来讲，反而毕竟空性这一个佛说这个圣义地，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方便的安利。假如我们根本不会执着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世间，我们不会执着，既然是因缘所生，它就不是自然而有的，我们叫做它是自性空的，它是无自性的，它不是自性有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好，既然它是因缘所生的原生法无自性，那就表示什么？它是毕竟空性嘛。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在讲它是缘起的，在道理上它就是缘起的，你会明白。但是在事相上，它只是一个原生的法，原生无自性，也许你不明白，因为你不明白它是原生无自性的法，所以你起了误会。怎么误会呢？这个误会很严重，我们叫做颠倒。颠倒就是所谓的无明。你有了颠倒，你把这一切法不是实有的法，原生的法之为实有了。佛为了这一件事情啊，我们颠倒的这一件事情，虚妄颠倒，为了这一件事情，他跟我们说事实是什么？是毕竟空。所以毕竟空是相对于我们会执着于原生法实有这一件事情而说。所以反而佛说的圣义地，第一义地，这个毕竟空性是名言假安立的，它本来就是如此，它本来就是如是，发而如是的事情，不是我们用名言去说出一个道理来，它才存在，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昧于理，是不是？我们迷于事，我们这个样子，我们是这样子的迷，又迷又昧啊，这样子的暧昧，不清楚，脑筋不清楚啊，这样子的有颠倒，所以佛要用很善巧的语言，要尽量想办法让我们明白真理实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真理实相其实是毕竟空。可是毕竟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说这些原生法，原生的这一切啊，就是在事相上面有的这一切法，有没有？有。假如你在这个地方又，那这一切法应该没有嘛？那我保证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天到晚对着这个法，明明就是有在你眼前，明明白白的哦，你非要强迫自己相信它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会神经病哎，会有一点割裂你啦。可是你读心经的时候，无眼耳鼻舌身意，五色声香味触法，无什么无什么，无了一堆，最后还跟你讲一个好严重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这很难过对不对？这又很难过了对不对？很难过对不对？好，第三点，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我们所学的大乘法。大乘法讲一实相应，一实相应，这个实相应是什么？就是这个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在讲什么？它假如是一个实相，就是真实义，是真理实相的话，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你才能够说它是真理实相。它符合哪两个条件呢？第一个，必须尽所有性；第二个，必须如所有性。必须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你才承认它是真实义嘛，它是真理实相嘛。所谓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法都显现这样的法性，是不是？只要有一个例外，它就不是究竟的真理实相了，对吗？这个叫做尽所有性。什么是如所有性呢？如所有性就一切法所显现的那一个法性，那个法性是真理实相，那个就是如所有性。所以尽一所谓它，假如要是真实义真理实相的话，它必须符合这两个条件，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对不对？那都符合这两个条件，很难吗？要说很多很多的道理才说得尽吗？我跟你说不会，很简单，几个字就了了。 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讲完了，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哎，才五个字哎，五个字你不管怎样都记得起来嘛，对不对？不难嘛。讲完了，佛法如此而已，没有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懂啊，就是不懂。好，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就是白法明门论啊。我们马上开始就要接下来讲的白法明门论哈。好，佛跟我们说一切法无我，这个就是中道实相，就是我们大乘佛法所学的哦，一实相印，法印啊，法印。这个一实相印，再讲的明白一点哈，开出来就是可以开出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哦。我们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啊，或者我们说四法印的话，再加上一个诸受皆苦或者诸漏皆苦都可以啊，都行。这个就是法印。学佛很可怕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啊，去分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佛法不是真正的佛法，它只是一个相似佛法，是吗？假如我们真的有那个智慧分辨，我们就得到折法觉知了，哦，那是见到位的圣人。可是我们这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啊，我们不要那么勤苦的修行啊，非常用功非常勤苦的修行，结果学到的是相似佛法，或者甚至于学到的是外道的借进取见的那些东西，那不是倒霉透顶吗？是，所以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蛮重要的哦。好，那即使我们还没有得到折法觉知，我们也是一样要把法印放在心里头，听佛法的时候要用这个法印啊去印印看有没有。所以你不管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哦，你这个法印是要知道的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只要不符合这个法印的话，你心里头事实上是要升起一个问号的哦。那个可能在佛法上来讲，它不是完全的那个正佛法哦。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法印。那我们大乘说一实相印，就是这个中道实相，就是刚才讲的世尊说的一切法无我。好，一切法无我就符合了刚才说的，假如它是一个真实义的话，必须符合的两个条件，尽所有性和如所有性。一切法就是尽所有性咯，这个一切法是包括所有的法耶，不只是无为法哦，不只是有为法哦，连无为法都包括在内，这是一切法。一切法，老天爷，我们怎么可能学一切法呢？一切法怎么学得完呢？怎么学得尽？怎么学得了？怎么可能认识一切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善巧哦。佛啊，非常善巧，祖师大德非常善巧，以前的佛菩萨真的是很慈悲。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法一个一个法去学，你不要说这一辈子，你几辈子也学不完呐。所以我们要学一切的法，必须是很有系统的来学。那佛就把这一切法用一个很善巧的有系统的哦一个方法教给我们。这一切的法，不管你怎么样子去，你说哪一个法好了，一定是包括在五位白法里头。佛把更重要的五位白法，其实更重要的是哦，它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我们在学心所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这里。它是我们修行上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心所。你要在心所上面看，为什么我们会有烦恼？为什么我们的学习哈，我们的学习会有障碍？是因为哪些心所的缘故？你要看这个啊。然后我们假如要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升起善法欲来，然后很高兴的有法喜有法乐的学习佛法的话，你也要知道你必须有哪几个心所，有那些心所你才可能说法喜充满，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不疲不厌的走这一条路。否则这一条路走起来啊，那个就一年还好佛在眼前，两年佛在天边，三年佛就不见了。能够维持三年很不错，我怕是三个月都维持不了。 齁、哦、所以你在心锁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是哪些心锁障碍了你，而哪些心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它是助伴，它是助伴因缘，让你可以充满法喜的齁、哦、高高兴兴不疲不厌齁、哦、不退转的走这一条路，心锁你特别要注意，我们在学心锁的时候。所以我们学白法明门论，这是很重要的唯识的入门哦。我们学唯识的时候，大家都晓得，常常有人说唯识是，学唯识变得很热门，是因为他是在讲心理啊、哦，他跟心理学很有关系。可是你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心理学来看。假如你把它当普通心理学来看，可惜了，可惜了，佛不必跟你讲普通心理学嘛。佛跟你讲的一定是跟你修行有关的，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是修行用的心理学，好吗？你一定要加上这个观念哦，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回到一切法无我这个真实义啊、哦，这个真理实相，这个中道实相，一切法就用五位白法就可以全部包括，就尽所有性了哦。那一切法都无我，这个就是如所有性，对不对？所以你。一切法无我，你要懂、哦、太恭喜你了、哦、你已经得到中道实相印了，太恭喜你了。假如你一切法无我还不太懂的话，那也非常恭喜你，你不是来对了地方了吗？这就是你现在要坐在这里的目的啊、哦、你最后要得到这个法印啊，在读心经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坑坑巴巴的、哦、心经一定要会背，一定要会背，你要心经背熟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像咒语，你像你持心经的时候就像在持咒，咒要越熟越好，熟到你完全不作意它就会升起的那种地步、哦、那个是咒的力量、哦、你要熟到那种地步，你心经因为它是陀罗尼，它是总持意，所以你要熟到这种地步，你不只是要熟，你最好是你那么熟的当下你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不生不变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诸法空相、哦、这是诸法空相，这是心经是心啊，是心啊，它是什么的心啊？它是般若的心啊，它是大般若经600卷，这个要我们来读有一点强我们所难，有点辛苦，那有点辛苦的话给你最方便了，你读一下大智度论，这个已经很方便了，可是大智度论还是有100卷、啊哦、还是有点辛苦，那怎么办呢？读一下金刚经嘛、哦、好，读一下金刚经应该好多了吧、哦、金刚经也很多人会背耶，我们简老师就背得滚瓜烂熟，那读金刚经又有很多人在金刚经里头空来空去空来空去，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很多人把金刚经当作逻辑来读，你知道吗？他觉得金刚经也没什么嘛，不过就是正反合嘛，你把一切有的你把它空就好了嘛、哦、他觉得金刚经就是空就好了嘛、哦、你空空空空到没有这一切法，这个也不是真的了解佛说的意思，佛说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可是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金刚经真的很重要，佛在金刚经上里头，金刚经里头明明白白教我们不可以色见我，不可以因声求我，是吗？你只要用色见我，用因声求我，世人行邪道就不得见如来，对不对？那不能用因声，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不是用因声吗？然后佛也在金刚经里头讲，佛没有说法，他没有说一字，没有说一字，那我们学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哈、哦，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疑问呢、啊，哦，你都知道，《金刚经》背后一定还有深意啊！你是要去把它搞清楚的哦。假如《金刚经》你也觉得太长了，那个难总持的话，那我就不知道，除了《心经》，我还能够跟你说什么了啦？哦，那其实除了《心经》，还有《白法明门论》啦、啊，好、哦，可以让你在空之外啦知道佛在说什么哦，它一定是一体两面的。那白法明门论 白法明门论你假如自己读的话哈，他又觉得什么都没有说，只有开明相，他只有开明相，他把100个法的明相开出来了，哦，他开出来了，可是这100个明相是后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读了这100个明相你就知道无我了呢？诶，这就有一点好像中间漏掉了什么一样。你知道这100个名相你就知道无我吗？你知道白法明门论前面都在讲这100个名相嘛，是不是？最后讲到二无我的时候，他只有讲普德伽罗无我，法无我，了，结束，你就应该明白无我咯。因为所有一切事情就是普德伽罗跟法，就是我们说的人无我，法无我嘛，或者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我们不是常常有我执法执吗？所以要人空法空吗？你只要了解佛说的不得伽罗无我法无我，你就应该得到二空真如，不是就开悟了吗？二空真如是什么？是破迷起悟了，是明心见性了。可是问题是没有啊，我们不得伽罗无我法无我，我保证你去念个1000遍10000遍你还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为什么这个就是人空我空，你就真正见地吗？好像又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中间就必须要学习嘛，就一定要学习嘛，要学习，要有人讲。可是白法明门论，即使你自己去读白话的注释，很奇怪呢，也很难懂，哎，也是很难懂，哎，所以我们今天佛弟子，一方面我们今天佛弟子有一点学佛法有一点困难，就是第一个好像我们没有以前的人聪明呢，为什么以前的人读一读就懂了呢？我们为什么就读不懂？好像没有以前的人聪明哦。还有第二个，我们不但没有以前的人聪明哈，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的国文程度退步了很多呢。所以还好我们有一点年纪了，我们以前还好好的学过，对不对？还学过国语文啊，还读得懂佛经啊。以后的人更可怜呢，真的，以后的人没有好好学过国语文，只读三只小猪的这样子的孩子长大要学佛法更困难，我们会有文字障，还不是法义上面的障碍哦，文字上面会有障碍。你看那个文字，那个文字跟佛法完全无关，你也看不懂那个文字在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你看多可怜，这要花一点。又要花一点时间去破那个文字障。假如我们国语文程度好一点的话，你知道会节省多少时间，直接入法义啊，不用破这个文字障。为什么这个明明是白话文的东西啊，每个字每个字白话文的东西我们还要去解释它呢？因为你有文字障嘛。我们只要把这个白话文你这个文字解释一下，诶，你就懂了。所以不是很冤枉，你花了很多时间是在解释这个文字，而不是在解释法义，这叫文字障哦。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好像我们没有以前的人聪明，更没有以前的人力了。然后我们好像国语文的程度有待加强哈，所以我们有一些文字障要破除哈。还有现在的人呐，心不像以前的人那么清净了，那么单纯了哦。这五欲六尘上面接触的多，四字变通是有一堆呀。知道好多，可是就是这样子的话，非常容易升起自己的我见，而我见书上会写，我们今天就会学到，我见是一切见趣之所依。好，书上论文上就这样告诉我们，我见是一切见趣之所依，一切的见趣就是你一切其他的看法就是几乎都是邪见呐那可能还有一些修行上面的借镜取见了一些其他的就是不正见导见或者是邪见等等，所有的见常见断见这些严重的错误的想法都是依着我见而生起我们现在的人我见是比以前的人好像严重很多了。你看这样子讲起来，我们就应该自己会承认了，真的要承认，真的要用功一点，要认真一点，要用功一点要我们一开始就说的要破迷起悟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宗旨，不容易， 哦，不容易，只要不能破迷起悟，那是不可能离苦得乐的哦，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要用功一点。好，每次也有一个同学在作业上面写到，这个佛法哈，常常讲来讲去哈，好像在讲的人自己很矛盾，讲的东西前前后后有冲突啦，不只是讲的人是这样子，连他看佛经的时候觉得佛都是这个样子，前面这样讲，后面完全变了，好像很矛盾呐、啊。以我们现在的人觉得自己很有逻辑观念来看的话，觉得佛说话颠颠倒倒，好前面这样讲，后面那样讲，两个是冲突的，好像不那个的，不一致的。佛法，我不能说它真的如此，但是看起来真的好像是这样哈、哦。这就是你也要心里头有疑情的地方。也有同学提出这个问题，真的很好，但是你真的要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佛法，你看刚刚讲了半天，好像很难，学佛好像很难，对不对？哦，这样那样这样的，好像很难。但是学佛也真的是好容易哦，它不过就是一切法无我这个道理，这个事项你明不明白而已。学佛很难吗？好简单哦，佛跟你讲的那么清楚，三法印他跟你留下来那么清楚，你才几个字而已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背不起来吗？就这么简单而已啊，佛法讲完了，很简单啊。对啊，刚才说很难，现在说很简单啊。就是像这样子，在有矛盾的地方，你自己没有关系，你就留着那个矛盾好了，你留着它，那个是疑情放在心里头，慢慢慢慢，你这个疑情啊，越打越薄，越打越薄，到最后都没有的时候，恭喜你，就小疑小悟，大疑就大悟了。所以现在心里头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哈，只要你有点耐心，有一点耐心，好，就是再学下去哦，然后自己要用功一点哦，不能只靠这样子听一听回去，这样子听一听回去很快就忘了，我们的记性啊，尤其是年纪不小了哦，这也有点不好意思讲出来，年纪不小了，记性是不再那么好哦，要用功一点。要弥补记性不好，只有一个办法嘛，反复嘛，重复嘛，重复重复这样子嘛，哦，好，我们说黑板上有写啊，黑板上有写两个记子，世俗地和圣义地啊，这其实是同样一回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从哪边下手，你怎么样子，你最后一定要懂得佛说的这个圣义地，第一义地。可是刚才我讲了，那为什么你就直接学就好了吗？你就直接把什么是第一义谛啊，什么是这个毕竟空性告诉我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先讲那么多听起来跟世间法一样的东西呢？你为什么要讲一堆这个听起来是世俗的东西呢？啊、哦，好，有两个句子出自中论，就是你们下一年要学的东西，中论啊、哦，是这样子讲的，一个是。诸佛一二谛，黑板上有，假如你还没有抄你就看黑板，假如你已经抄了看自己的讲义，看自己的好。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那这个二谛是什么呢？好，一以世俗谛，他先说世俗谛，二以第一义，好，第一义谛，佛讲的东西或者菩萨讲的，祖师大德讲的东西哦，我跟你说，你越来以后就会越会、啊、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讲的东西不但没有一个废话，没有，而且他们讲的东西那个严谨性，严谨到他先讲什么后讲什么都是有深意的，他不会随便啦、啊、先讲这个后讲这个没有关系啦，不是不是哦，所以你都要注意一下，你背记子的时候最好是要正确的背啊、你佛啊，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你就是要按照这个秩序把它记起来哦。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义。还有一个句子，若不依俗谛，就是世俗谛啊、哦，世俗谛， 俗谛就是世俗谛啊，我们通常说世俗谛，或者可以说俗谛，我们说第一义谛或者是圣义谛，可以说是真实义真谛啊，这都是同义词啊。若不依俗谛，你不得第一义。好，那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涅槃就是我们讲的离苦得乐啊。我们大乘佛法里头讲的涅槃，绝对不是二乘的那个偏真涅槃，不是那个涅槃。那涅槃讲起来就多了，没有关系，现在不了解没有关系。这个地方都是在讲大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是那个不住有为也不住无为，就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的，就轮涅不二的那个涅槃啊。好，我们说佛说不依俗谛，就是不依世俗谛，你不得第一义，你不得第一义，你就怎么样？好，你根本不要说了，你了都不能了，你当然更不能得一个涅槃。其实就跟毕竟空性第一义的毕竟空性一样，涅槃其实也不是有一个涅槃可得。假如你认为有个涅槃可得，完蛋了，趁早改过来好不好？因为那就表示你可能有二乘的想法。好，所以也不得涅槃。涅槃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地方哈，可以去到那边得到那个涅槃，住在涅槃，不是那个意思啊。那大乘佛法哦，说难很难，说容易真的很容易。大乘佛法很重要，你要能够得到大乘佛法的深意、真实意哦，还有大乘佛法那个真大乘佛法真是好，它真的是妙法哈，实在太好了，就是因为大乘佛法在讲不二义。可是你只要不懂无相，你就很难得到那个不二，很难很难。所以大乘佛法其实无相跟不二是大乘佛法之门，不门。你假如能够懂得。无相跟不二的话，就能够入大乘佛法所谓的解脱。好，很多那个佛寺的那个三门呐、啊，有没有进那个三门哈？他会一边写，一个是入不二门，一个是入解脱门，有没有？你入了不二门，就入了解脱门呐、啊。嘿，不二，可是要入这个不二门呢，你就要先懂得无相的道理。可是无相又不是真的无相，假如真的无相，你假如认为无相的意思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无无无到底，心经都在讲无，你去数数看哦，我都数过，就像我白法明门都有几个字，我都数过几个字，我都数过的，心经里头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哈，好像有什么八个，对，但是它一共有八个无吧，九个空吧，然后有十九个，我、哦、都不太记得了，你要自己去数啊、哦。我以前都数过，现在都不太记了，好像十九个空啊，还是多少？就你去数数看，它有多少无，多少空，多少不，不最多，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很多不了哈、哦，无啊，很多啊，空啊什么？假如你真的以为它的意思就是无，就是不，就是空的话哈。哦，那误会就很大了哈，所以无相不是那个意思，无相不是那个，无相无不相，你这个要记得，无相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说所谓的那个毕竟空性啊，那个真实义或者第一义谛的那个空，它是在讲你一定要从因缘法上，因缘法去下手，因为你从因缘法去下手啊，你学因缘果的建立，你才知道哦，一切法是这样因缘果建立的，所以反过来说学佛很重要，你都要知道这样子说的反过来说是什么哈。所以反过来说就是怎么样啊，究竟无所依嘛，它都是这样子相依相成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相依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都是这样子，像那个我们不是常常比喻用的芦苇吗，它是这样子相依相依才会站立的，都是这样相依相依相依的。可是你把这些它都是因缘和合的，你把这个因缘还归它的，你把因缘还归它的因缘来处，还到无还处，楞严经不是在讲这个吗？好，到它的无还处的时候啊， 究竟无所依，法法就不相在，没有那个相在，这个就是诸法毕竟空。哦，那不完全懂没有关系，因为这都不是你现在应该懂的东西啦，齁，所以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这个印象齁，这都出自般若经啦，齁，我们说究竟无所依，法法不相在，这个毕竟空的意思，诸法毕竟空，这出自般若经。好，所以你看我们很有的人是可以直接你就跟他讲毕竟空，就跟他讲，好，就跟他讲这个最胜空性，有的人会听了很相应，可是大部分的人呐，哈，即使是空性的道理听了很觉得是有道理，他还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为什么这一切在我眼前的这一切法相是怎么，它是怎么来的，还是有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即使不在乎这个法相哈，你也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知见，一个了解，就是以为我们在说诸法毕竟空，就是要破掉这个法相，那就完了。我今天已经讲了一堆完了，那你就完了，那你就完了。学圣义谛第一义谛哈，真理实相真的是毕竟空，可是毕竟空的意思不是没有这些法相，怎么可能没有这些法呢？不可能嘛，它是因缘所生嘛，因缘所生怎么会没有嘛？啊，怎么会没有？你说这些因缘所生的法没有？拜托，这不是佛说的，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那就不是佛说的。佛在菩提树下法座上面，他所悟的就是这个因缘法啊，缘起缘起缘起啊，他悟的就是这个缘起的道理，他开悟的就是这个缘起的道理。所有这一切法是怎么，这一切法你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应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们不是，我们都是颠倒的，我们是昏迷的，真的啊，我们众生都是日夜是正昏迷的，被什么正，被这个我正住，所以都是昏迷的。这不是我自己随便乱讲的骂大家的，不是这样，我在骂我自己哦，因为这是玄奘菩萨八十规矩颂里面讲的，这个我们呢有情啊是日夜正昏迷，被什么正住，所以昏迷嘞，就是我。这个我见我这个我好，我们哈，虽然面对着这一切法，可是我们面对着这些法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是如何因缘果建立的，我们不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也不明白这些缘生事相，好，它只是因缘果建立，所以我们会执为实有，然后贪得不舍嘛。那这些法，你说佛菩萨他，或者是其他开悟的圣人哈，开悟的圣人，只要出果耶，他就已经知道这个毕竟空的道理了嘛，这是明心见性嘛，他就知道毕竟空的道理了。这些圣人哈，这些佛菩萨，他们的眼睛前面难道都是空的吗？没有这些法了吗？他们在。比如说圣人在我不是讲我哈，我绝对不是，他们在面对着众生在讲经说法的时候，难道他们的眼前看不到大家吗？因为空众生相嘛，因为空嘛，所以看不到大家吗？不对，绝对不对，看得到，每一个都看得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问题是他看得到众生，他同时知道每一个众生哈都有自己的因缘果建立，就是你这个样子都是由你自己的业力牵引，寻业发现，每个众生都是，每个不但众生是，气世间这一切都是寻业发现，都是业感缘起，都是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看到众生的时候他知道缘起，所以他不会在众生的相上去分别好坏呀、美丑啊、胜劣呀、高低呀、什么什么什么，他没有这些分别见，他见到的是啊，是缘起，他不是见到他自己的我所，而我们呢刚好颠倒，完全是反过来的，我们见到任何人事物的时候都是见到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见到， 用佛法来说，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我我所了，你的分别见，你的喜欢不喜欢哈，你的评价了哈，美啊丑啊高啊低啊胜啊劣啊这些一堆评价，你见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你见到众生的时候，你会觉得都平等吗？不会嘛，你不会觉得都平等，就是因为你没有见到缘起嘛。你只要知道都是因缘果建立，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所以他现在是现这样相。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那个心真的是比较平等的，比较平等真的是比较慈悲的。那我们就是因为不平等，所以我们的心哈，不要说自己没有什么慈悲心了，连佛菩萨为什么会那么慈悲啊？为什么会叫我们要慈悲啊？为什么会说这个大乘最重要的是大悲心啊？我们学佛法里头只包括两件事情啊，不是刚才的尽所有心入所有心，佛法里头只包括两件事情，慈悲跟智慧。你说智慧没有办没有问题，你一定要智慧，可是跟你说要有大悲心啊，你就觉得有点困难嘛齁。我看那个人就是很讨厌嘛，我假如看他很喜欢，我对他有点慈悲心那我还容易了解，我看那个人就是很讨厌，你说要有慈悲心这有一点困难，对不对？你看那个人很喜欢，你说你对他有慈悲心，那根本不是慈悲心啊，那是爱见大悲啊，根本不是慈悲心。所以你不管对你喜欢的对你不喜欢的，你其实都没有佛所说的那个慈悲心哦。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又有点，你不要说是做不到了，还有一点困难，连了解都有点困难，对吗？这就是我们跟佛菩萨很大的差别嘛。佛菩萨看到这一切法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看到，但是他看到的就是缘起，就是知道这一切法原生无自性，他不会在上面虚妄颠倒的分别，不会啊。我们完全相反，只要跟你讲不了解佛菩萨到底什么样啊，佛菩萨的知见是什么啊，好，这是有一个同学在他的报告上问的，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知见反过来，那大概就是比较接近佛菩萨的知见，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佛菩萨，用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去了解，可是你只要诚实一点，承认你自己是什么样哦，你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就你就用你怎么去看别人，其实那就是你的样子，嘿，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倒过来就比较接近圣人的样子了。好，我们就是这样颠倒，这个叫颠倒。好，所以你有没有听出来我的意思？你不要以为佛菩萨看到眼前这一切人事物的时候，他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叫毕竟空性，不对，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哦。圣人他也是一样的，在这一切法上面，人事物上面，跟我们一样，佛菩萨佛有五眼，他也是一样，有肉眼，跟我们一样肉眼哈，看众生，但是他的肉眼看众生其实是很慈悲的肉眼，所以我们说慈眼是众生，你知道这一句多重要吗？观世音菩萨哦，就是这样，普门品里头说的，菩萨其实都是这样哦。那他的肉眼，他是用肉眼在看，所以他知道我们众生是怎么看嘛。假如他没有肉眼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脑袋瓜里头在想什么？好、哦，可是他在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也有肉眼，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那个慈悲心哈、哦，那个慈悲心为什么会他有我们没有？然后他有除了肉眼以外哈、哦，他有慧眼，他还有天眼呢、啊。天眼就是可以看到众生的未来，叫天眼。他有天眼。他有慧眼，他有法眼，然后他有佛眼，所以这个叫做五眼。那我们就是肉眼了。那佛菩萨一样这样子看，但是他看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上面，他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叫做如幻假有，对吗？这是我们学唯识在说这一切法相常常用到的如幻假有。好，这以后都要学，是如幻假有，如幻假有。你只要去体会一下无常，你就知道那个如幻的意思嘛。即使我们没有学佛法，我们不是常常也会升起这种感叹吗？是不是在看到一切事情无常的时候，也会觉得哦，好像做梦一样，这个如梦如幻的哦。可是佛法里头的如幻不是这么浮浅， 不是这么浮浅这么表面，那个意思无常的意思要深刻的非常非常多。那假有的意思也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我们世间人我们在说的那个真假那个相对义，不是那个样子哦。我们说的假就是那个假就是因缘和合谓之假嘛，是不是这样？因缘和合嘛，所以一切法是凭借而有的，那个叫做假，哈、哦，假，它都是有因有缘嘛，哈、哦。这样子和合因缘啊，和合而有的，这个叫做假。所以一切法是这样子如幻的，就是它都是无常生灭的，这个叫如幻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这个叫做假有的。你要明白如幻假有的意思，以后你读到唯识里头常常会看到如幻假有哦。那更深刻一点，为什么是如幻假有的，我们在唯识里头最重要就是学这个，因为是阿赖耶识熏习转变艺术，是这样子哈，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建立的，然后呢，这个种子只有种子不会生法，所以这个叫做不自生，所以这个种子要待种缘，是不是要等待种缘？所以假如只有缘没有因的话，也不会生，这个叫不他生，是不是这样？要因缘和合，不是说有因有缘就会生了，不是的，所以也不共生。那怎么生？要因缘和合。所以和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义，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等一下要学触这个心所的时候，你一定要三和合，就要讲到和合了哦。好，有因有缘没有错，但是有因有缘就会生吗？不会，要这个因缘之间有相应，要和合哈、哦，要和合，和合才会生一切法。那没有因没有缘，当然更不会生法了。所以在中论里头最重要学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好，也就是智者大师常常在讲的，学天台里头常常在讲的，不因缘共离或者是自他共离生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但是你要学它，虽然不是因缘共离或者是自他共离生啊，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这个我们背得很熟，但到底怎么生啊？到底怎么生啊？就要在唯识里头才讲得清楚啊、哦！通常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不是自生他生共生，也不是不无因缘生，我们知道是因缘和合生。但是因缘和合生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对我们没有学没有学就是比较深的唯识的道理的时候，你常常会把因缘和合生或者是缘起性空这一句话常常就概念化了，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思维。没有办法深入的思维。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看的这几篇报告都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写得很好，很多同学写得很好，但是写的就是没有办法深入哈。比如说你假如上次有很多题目，有的同学会挑了一个题目，就是佛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挑这个题目，这个题目非常好。你想要挑法，法是什么意思啊？说老实话，我觉得对你来说，对我们现在才上一节课的我们来讲，哈，太难，太难。好，你挑这个，你只要挑这个题目会太难啊、哦。那很多同学是挑了哈，而且他还挑什么是佛啊，什么是法、啊，都一起挑了哈。这个题目很好，但是太难。那我说太难，是因为同学在想什么是佛什么是法的时候没有办法很深入，可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能够很深入很深入的去想，你才能够专注。换句话说，我们在写报告，为什么要求同学写报告啊，写作业，其实对我来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希望借由写报告能够训练同学以后好自己。佛法的正行是止观，听过吧？正修修闻思修嘛，我们现在只有闻嘛，连思都没有，只有闻嘛。闻思你要能够修，在佛法里头哈，讲到正修的时候就是行止观，好，能止能观，止就是定，好，观就是慧，要定慧等持，要有，你要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很多同学，哎，怎么讲？大部分人不能止也不能观，有的同学能止不能观，有的人能观不能止啊、哦？为什么说能止不能观？你知道很多同学 子不是坐在那边打瞌睡，不是这个样子。很多同学一坐下来先是散乱，这是一个心所，我故意要用法相，心所散乱就是那个心啊，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啊。好，论文里头把所有这些胡思乱想给你归纳成十项，通常胡思乱想不超过这十项了，这十个项什么呢？色声香味触，你想的一定是五欲六尘的东西，色声香味触，要不然贪嗔痴，你的心里头就是，要不然就是跟老板吵架，这种很讨厌的事情，跟太太吵架，跟先生吵架，小孩子不听话，这些事情，要不然就是贪了。贪的哈，不管你贪名贪利，不管你贪什么东西啦，要不然就是无名，这个也非常非常常见，贪嗔痴，还有就是也其实非常严重的男女的事，男女啊、哦，好，我们都是这样胡思乱想，好，然后祖师大德已经帮我们归纳好了，你胡思乱想不超过这十项，色声香味触，或者贪嗔痴，或者男女这十项，假如。你以为好，我坐下来，我先是这样胡思乱想，然后慢慢我开始不胡思乱想了，我思维法义好不好？我不是我不胡思乱想了，我静下来了。通常大部分的人不胡思乱想，静下来哦，能够思维法义那很不错，能够思维法义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至少有一点点的念的功夫，念正念那个念那个心所哈。念那个铭记不忘了，就是你可以记得一点法义，你才能思维法义嘛。那你假如学过就忘了，你要你思维法义怎么思维啊？你怎么思维？思维法义是先要把法义，你记得的法义啊，你自己先背诵，或多或少啦。比如说一切法无我五个字就行了嘛，你就思维一切法无我嘛，你就思维这样子嘛。刚才不是说心经要很熟吗？你什么经都不记得，经上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心经记得很熟，那你就只要心经里头随便一句有没有，你先要记得，然后你再去思维它，这个叫做这个才是这样子才是好、哦、思维法义，你就一定要先能够先背一段法义，这样才行啊。好，那很多人脑筋里头没有法义、哦、那就以为自己我现在是脑筋里头一片空白很好，这个叫观空，老天爷呀、啊，这个不叫观空哦，或者是哦，好，我先脑筋很脑观空很舒服哎，你要心里头哦很舒服哎，平平的哦，心里头静静的哦，很舒服，舒服没有多久你就开始其实是细微的，其实是昏沉了、啊，昏沉，你这种很细微的这种什么都想不起来，这种细微的。这样子自己还以为脑筋里头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嘛，你以为是很好，这个干干净净的，其实是昏沉，是昏沉，细微的昏沉，已经开始打昏沉了，然后再昏沉你就一定是打瞌睡嘛，然后就睡着了嘛，然后睡着哦，一个打瞌睡起来，哇，我的老天爷，我这支香做的不错，已经一个钟头过了，已经已经打引擎开镜起来，你觉得自己做的不错，怎么一下子这一个钟头好像是五分钟十分钟就过了，我做的不错，完蛋了。假如你不是这样子，你觉得你不是这样很不错，你的脑筋里头从胡思乱想啊不散乱，你就变成第二个心所，调举这个心所哈，所以说止观的修行其实就是跟两件事情奋斗，昏沉跟调举，你就开始调举，哎，没有学过法义的人哈，还根本没有办法调举，无从调举，只有散乱，还根本没有办法调举，调举是你在法义上面没有办法专注的思维，你一下子这样想，一下那样想，到底怎样？到你那个心啊，没有办法升起决定圣解，就这样子，好，就调举嘛，哈，跑来跑去嘛，哈，摇摆不定嘛，哈，这个情形，可能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现在还不要求大家，就是可以 可以不看着东西啊，用背的去思维法，没有要求你用写的，你可以看，书啊，你要去找资料哈、啊，然后你自己在写的时候，写的速度慢嘛，比起我们用这样思维，那个速度慢嘛，所以你可以比较专注的，是不是？专不会打瞌睡，一面写一面打瞌睡。那不会吧，是不是？所以你不会陷入昏沉嘛，不会嘛。你用写的时候练习你专注的功夫，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要求大家写报告最重要的目的。你一定要有专注的功夫，以后才能够学定，定的定，要有念才有定哈。念是定之所依啊，这我们今天会学了，然后定是慧之所依啊。哦，这是心所里头的讲的性相跟业用哦。好，你要能够定，你必须先要有念，就是我刚才讲的念是铭记不忘嘛，哦，你要记得嘛，哦，然后有念，你在念上面很专注，你就开始生定了。定的性体性，性相业用嘛，哦，体性就是专注，然后你能够专注的思维法意，这个才是慧之所依。你以为慧会自己升起来呀，啊？我只要坐在那里，我慧就会升起来呀，啊？不可能的事情啦，你坐一百年也不会啦。所以佛为什么不许我们入四空定？为什么不许？就是入四空定不会生慧，啊，不会生慧，啊。你入，你就算是跑到飞想飞飞想出天，飞想飞飞想出那边的天人的，你知道他的寿命多长吗？你白白浪费生命而已呀，啊，因为不会升起慧呀，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虽然定是慧之所依啊，但是你一定前面要有念嘛，念是定之所依，定是慧之所依，你前面那个念不能失去嘛，不能失去嘛。假如失去念，失念大随烦恼，大随烦恼。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修行的状况，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讲的全部是心所啊？好，所以不能失念嘛。这就是对我来讲啦，哈，对我来讲啦，写报告很重要的就是训练这个能力。我还没有要求你有念根嘛，对不对哈？我还没有这样，可是慢慢你在写报告的时候，就是念定慧这样子训练，要很专注。现在啦，交的报告没有一个人可以专注，虽然你们以为你们很专注，对不对？写报告当然很专心在写嘛，可是你没有办法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佛或者简单的字法上面，你不要去扯到别的东西，你就只专注这一件事情上面思维。假如你没有办法思维，因为你没有材料，你就要去找资料。所以并不是说我写报告的时候我完全要凭记忆，我完全要凭老师讲过的我记得的部分写，不是。你可以去找资料，那对我们学现在学佛来讲，好，找资料这件事情好方便哦，这是现代科学最大的好处啦。找资料你很方便嘛，是不是这样？只要有网络上找资料很方便。我唯一要求的是你不要直接用下载的给我，我一定看得出来。你去找网络上找资料没有关系，你至少自己抄下来去思维，知道吗？我不是说不能去找资料，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反而一定要找资料了哦。我不用网络的哈，哦，我比较古板，原始动人，山顶洞人。我不是用网络哈，哦，可是用网络其实是很对我们学佛是提供我们很大的方便了哈，哦。那找资料很容易，我自己呢，我是爱死了用眼睛看字的人呐，啊，我都是去看法相字典。楼上不是有一本吗？两大本，这么厚，两大本，朱佩璜有没有？好，哦，一进门，三楼一进门，右手边就放在桌子上，那个很方便，非常方便。假如你要去找一个法，你随便去找一个，你去找一个，是啊，哦，为是的是，你去找一个，再少一点，阿赖耶是或者意识。好多好多意思哦，好多，你去找一个随便啦，贪啦什么啦，一个字，好多好多意思哦，够你用啊，真的够你用。你只要就你能够你自己也许一看就知道那个很重要，或者你就你能够了解的，你就把它抄下来，然后专心只在那个上面思维，这样就好。 训练你自己的专注的能力，专注的，好，专注，专心思维啊，这个专注的能力，好吗？你写报告要训练这个能力，不是随便凑几个字，不是这样子哈，不是这样。对我来讲，这是我要求大家学报写报告目的，我的目的是在这边，要一定一定写报告，大家都很专注，可是你可能会不对，你的那个方法可能会不对哦，要这样子专注，一定要在那个题目上面锁定那个题目哦，因为那就是你的所缘境了，所缘境不能换来换去，你不要一次定好几个题目，所缘境这样换来换去，不对，一个所缘境，在一个所缘境上面专注的思维，而且要依据正理来思维，知道吗？你去找资料，那个是你我们叫做听闻正法，那个听闻的功夫，然后你自己思维要按照那个道理，那个正理啊，要很专注的思维，这个功夫一定要下好，然后再来开始，你真的就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嘛，去练你这个功夫嘛，你可以不眼睛不去就是不记得用眼睛看，你可以眼睛不看，这些法义你都熟记在心里面，然后你专注的一遍一遍去思维，为什么要去思维呢？去认可它啦，不是说佛讲了你就一定要信啊，不是这样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自己说的，佛自己说的，不是我说你就要信，不是这样子，这样子你是迷信啊，知道吗？你自己去思维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你尽量去怀疑它没有关系，你去质疑他为什么这样讲，他为什么这样讲，这样好像没有道理嘛，好像是矛盾的嘛，以前好像讲过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嘛，等等等等，你尽量去质疑好了，然后自己慢慢慢慢慢慢一个一个一个把那个疑破了，好吗？这样子生出来的性啊才会怎么样，这样子生出来的性啊才会人家怎么说你都不会受人家就不为所动了，不会受就是不会，对，这个叫做圣解心所，圣解心所就是决定了应可了，于决定境应持为性，不可引转为业，就圣解心所了，就是要这样子一遍遍去思维，这种圣解心所对我们来讲很难在现在了哈，对境的时候升起来很难，所以才会打坐啦，就静坐的时候哈，一直去专注的哈，其他任何事情啊，都你的六根全部，第六意识根绝对不能够关掉，因为第六意识根就是你现在思维要用的心所，你前面的五根，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你先把它关掉，很认真的专注的，而且已经要有念了哈，很专注的认真的专注的去思维法义，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到你决定就是这样。没有错，圣解心所生起来，好，才有一点功夫对镜啊，要不然对镜就被牵着跑嘛，一对镜眼睛看什么，就随着你看着那个就去啦，有没有？耳朵听到什么就随着去啦，随便人家称赞你一下骂你一下，八风就动啦，有没有？随便什么就是这样啊，你就一天到晚在八风里头啊，就是这样，你没有那个功，你没有那个定功啊，没有那个定功，定功要在静中练啊，练到你觉得有一点功的时候啊，你去试好了，你去试，你一对镜那就是考试了，好，考试讲不过回来再练嘛，回来再练嘛，考试过不过你怎么知道？你当然知道啊，八风吹不吹得动嘛，你当然知道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学的，以文思修，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入三摩地。好，三摩地就是我们对啊，我们的直观的境界，就是定慧的境界，定慧等持，这个才是我们就是学佛的内容了。好，所以已经把我们上一节课学的啊，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有没有仪式？当然有仪式啊，当然有仪式啊，皈依三宝你当然是要有一个皈依佛法僧的那个仪式，当然很重要。我知道有些同学还没有皈依啦，哦，没有关系，你自己 真的觉得佛法好，你愿意做佛弟子的时候，就应该去皈依了。假如连皈依都没有的话，那就对不起，不能称为佛弟子。不是说我听闻佛法我就是佛弟子，不是。你知道很多研究佛法的人，佛学大师，他一辈子学佛学哈，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是佛弟子啊。所以假如我们很辛苦的只是学一些，假如你很辛苦的学，但是你不愿意改变自己，因为你不信嘛，那就不是佛弟子啊。那我也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在这边学，我完全不建议，我认为是浪费生命啊。假如说你真的觉得佛法很好，你假如自己回去跟自己商量，你知道你在干什么的话哈，你愿意做一个佛弟子的话，一定要皈依。没有皈依根本不能称为佛弟子。你不要说我自信皈依嘛。你太方便了，方便也不是方便，也不是这个样子，太方便了，不是这个样子哦。但是不是说我去皈依了，我举行过那个仪式了，我就是佛弟子了，我就等着成佛了，太方便了，不是这个样子哦。还是一定要消归自性、哦、佛法僧三宝跟你有关，它一定是觉正经、哦、跟你有关，一定是要这样消归自性。所以你没有去皈依常住三宝的佛法僧三宝，很难啦、啊、引发你的自性三宝觉正境了、哦、那假如没有引发你的自性三宝的话，那上次我讲的非常非常的用力，三宝再宝也是保他的，跟你无关好、哦、所以不要入宝山空手回。好，这我们就节前身后到这边，那就休息十分钟。哎，已经十点半了，我用了太多的时间了。你知道我本来只打算用15分钟节前身后，结果我用了一个半钟头。哎，可是我觉得应该值得哈，应该必要哈，建立大家正确的想法好了，好不好哈？然后以后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跟态度。还有大家知道，还没有缴报告的人，你要知道写报告实在是，要用什么样的哈方式来写报告哈。好，那就休息十分钟。